天地之源，直立不息啊。但实际上在历史上来说，达摩，我们常说达摩西来一次无，禅宗一直是以心印心，不立文字。所以之前咱们袁老板给我派了这个任务之后，我认真去查一些这个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实际上历史上有关达摩祖师的记载呢，严格考虑起来其实非常的少啊，其实非常的少。可能除了和达摩同时代的《洛阳伽蓝记》，还有稍后的《西城神宗传》里边，简单的记录了一些相对客观的这样的情况之外，其实后面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后面添加的这些内容，都是付费的居多啊，越传越神，像一直就将这个直立归西啊。但是说起来，不管这些传说是真的是假，如果说传说是假的，哪个又是真的呢？我们说鲁卫地都率以将和皇宫，未出母胎助人以济，亦是假。这也没有必要去较真它是真是假。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回顾祖师的这些故事，来印自己的心啊。但是真能够认取自心的话，祖师不离对面。但是如果因文解义着相去求的话，可能越求越远。所以开篇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些说一下我自己最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一些体会啊。普通会员达摩的这一部分内容呢，和以前的27组比较起来，内容稍微有点长，怕一次是我们一起学习不完。所以从时间上我大致把它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来中国之前祖师在印度本土的事迹，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到中国之后。如果再细分起来呢，我给它分了四个章节，第一个章节就是波若多罗受法啊，第二个阶段是在印度规划六宗啊，规划小乘六宗，第三个阶段是化被南提护国的这个试炼，然后第四个阶段是正干传法啊。所以尽量我们在两次的时间，用两周的时间把它过完，因为后面还有安排了达摩相关的自论的内容。那么现在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波若多罗受法的故事，先把这个念一下。那么达摩祖师他是印度南迁诸国香智王的第三个儿子，他的种姓是刹帝利种姓，原来的名字叫悉婆罗啊。后来因为香智王把这个27国波若多罗尊者请到王宫来供养波若多罗，我们看后面的故事就知道他有很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神通啊，他都知道这个悉婆罗的这个前世因缘，所以呢，他让这个香智王的三个儿子对这个香智王送他这个宝珠进行辩论啊。我们之前上一周在27组的故事里边已经看了这个那么辩论之后呢，确认这个悉婆罗是个宝器，所以收他为弟子，发明新药，并且把衣钵传给了他给他改名呢叫悉达摩达摩呢是通达的意思，意思是他对佛家的诸法已经通达无碍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实际上结合上下文结合上下文呢，达摩在见到波若多罗之前，其实已经在修行的佛法了，只不过他当时是在跟佛陀跋陀学习小乘禅观的，是有一定基础的。在《禅法正宗记》里面记载的这一段可能稍微详细一点后面呢，感谢咱们再去看一看。在那个香智王去世之后呢，他就辞别了两个兄长，跟这个波若多罗出家出家的时候就表达意思，就是我素来对这个政治对这个国位并不是很看重，一直是想修法，但没有遇到名师遇到尊者之后呢希望能够跟着这个尊者来真正的进入佛门，然后学习大乘佛法。波若多罗呢给他进行剃度然后给他改了名字叫达摩。这是在遇到27祖时候的因缘。然后在他做法之后呢，这个释迦牟尼告诉这个尊者波若多罗尊者，既然得法了之后，那么将来我到哪里去传播佛法弘扬佛法呢，希望老师给一下开示。那么尊者就告诉他呢， 你现在虽然有嗓子，但是暂时先不要远游啊，先停留在南边中国啊，等我灭度之后67年，到那个时候你再去往这个正在就是我们中国呢，设大法道直接上根啊，再去传播这个咱们大乘佛法，圣物塑形在入日下，如果现在急于去的话，有可能在中途呢不倒衰败。这里呢就是说我们看一个时间，就是达摩多鄂尔多罗灭度后67年，他才去中才来到中国啊，但是达摩祖师跟着鄂尔多罗呢后边有这个跟了有40多年啊，在跟在老师身边是40多年，等这个老师去世之后才过了67年啊。对，这个师兄说了达摩祖师不是很老，因为在传说当中达摩来到中国的时候已经150岁了，不是是个非常长寿的人，这个在历史上真正去考据他来的时间的话，这个是有很多工作地方，但是一般传说祖师来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年龄很大了。祖幼曰：“必有大事，堪闻法器否？”啊，就是说，在中土那边呢，有哪些可以传承大乘法器呢？器没有呢？啊，将来佛法在中土流传过程当中，是不会遇到哪些磨难啊？这个波尔多罗尊者就说呢，你将来传法的地方，未来修行有成就的传人是不可生阻的啊。说去世之后60多年，那里将会有灾难啊，就像水上起波澜一样，它就通过了自然呼吸啊。所以等你去的时候呢，不要在南方停留，因为在中国南方那里呢，那时候的人喜欢有别的工业，这个暗示的是应该是梁武帝不容易接受这个大乘佛理。你就是到了那里，不要久留啊，不要久留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虽然祖师这个达摩祖师直接传承啊德基精髓的只有慧可二子一个人，但是千年之下，咱们禅宗是发扬光大，确实证悟提的是不可生阻啊。那么波若多罗去世后60年，彼土彼国有难，应该指的是这个魏太武帝灭佛的这个法难。咱们中国历史上一共有4次灭佛啊，就是三武一宗嘛啊，这个俗话说三武一宗，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北魏的这个北太武宗，太武宗应该就是这个在波多罗说的这个啊。那么后面一句话呢，经无忌曰：路行跨水啊，对，我先说的先到的广州，对，中午之后先到的广州，这个正好的记子里边应该提到了。啊，路行跨水赴汾阳，独自凄凄暗渡江，日下可怜双向马，二猪嫩贵骨苍苍。这个是典型的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就是说一些衬语，这些衬语也有附会的这个意思。但是呢，我声音大一点啊，路行跨水赴汾阳，这个路行者就是说到中国来嘛，跨水是过海啊，这个达摩祖师当时过海来到中国。汾阳这个有说是洛阳的，也可以说，因为广州是阳城嘛，广州是阳城，然后到的那年是公元527年丁未岁，也是阳年啊，阳年进入当时梁国啊，独自凄凄暗渡江啊，独自凄凄惶惶的这个暗自渡江，是因为他到了中国的南方之后，那个梁武帝啊不弃佛法啊，这个对不弃的这个和达摩祖师见了之后呢。虽然见了面聊了，但是呢这个对大乘佛法是能弃悟，所以呢就是达摩祖师暗自这个渡江啊，来到北魏。日下可怜双向马，日下指的是京都啊，京城，然后这个可怜应该是古时候说可怜有时候是好的意思，说的是暗指的是当时咱们北魏有两个大事，一个是保治公，一个是副大事。二猪嫩贵酒苍苍，这个就说的少林寺嘛，这郭清平师兄已经说了嘛，二猪啊就是两猪啊，两个木字嘛，名字嫩就是嫩贵，就是少啊，一个少林寺，酒苍苍这个是年纪9年，然后在出来时候大行佛法啊，大行佛法。这个第一个记子呢说的是到中国这个传法这事情。第二个记子又问曰：此后更有何事？北岳从事已去150年，而有小难。兄无趁曰：心中虽急，外多凶，三下僧房名不忠，被遇伯龙生无子， 孤峰小暑气无穷啊，这个对，这个是周，这个清宫孙熙外周兄写的是说的是周嘛。刚才咱们说这个三武一宗啊，第二个这个我们就是周，就是北周武王，北周武王这个心头虽急外头凶，这个是字谜，心中是急，然后外边一个框是周字嘛，外头凶，这个周王无道灭佛法，说的是这个第二个人啊，周武王第二次灭佛，周武王灭佛，山下僧房名不宗，这个字儿字谜可能稍微复杂一点，我把这字儿打上了，这字儿。应该念雍啊，上头是单数是川，下头是这个僧房嘛，就是符号僧房是义嘛，啊义，然后川下边一个义字是雍字，这个暗指的是周文帝啊，后周北周文帝，他是姓允，名字叫秦雍啊，然后呢说川下僧房名不通，不通者就是这个后周沙太灭佛法，第二次灭佛的这个故事，然后未遇独龙生五子。是武帝的周文帝生周武帝，生周武帝生五子嘛，是周和他这个他的残暴，然后呢灭佛这个故事。孤峰小暑气无穷，小暑呢是庚子年，庚子年这个周武帝呢是庚子年被驾崩的啊，气无穷，然后灭尽第二次灭佛是到庚子年的时候，周武帝驾崩，然后才过去，这是这个预测了之后150年。第二次灭佛这个反叛这个故事，紧接着就问此后如何啊？本月邂逅220年，临下见一人，当得道果。真无趁曰：笨蛋虽过无别路，要假儿孙脚下行。金鸡解弦一粒粟，供养十方罗汉僧。这个说的是咱们禅宗的事儿了啊。现在就是大家马祖道一这个国风也已经说了嘛，说的是马祖道一就是。他正在一个唐国呀，没有别的路，只有一心之法，只有一心之法。然后呢，这个要假儿孙脚下，要假儿孙脚下行，也就是说后世的传法弟子。这里说的其实是两个人，一个马祖，另外一个南岳怀让啊，就是金鸡解玉一粒粟，金鸡是指的荆州啊，然后那个南岳怀让是荆州人啊，这个一粒粟指的是马祖道一，供养十方罗汉僧，因为这个马祖是在。汉州十方县罗汉寺出家的，所以这个后边两句说的是这个南岳怀让和这个马祖道一，然后复远驻地皆欲称佛教龙气啊，十方县罗汉寺出家。这个武则上说的是《世纪宝林传》和《圣咒集》，但是这两个经典呢，到后代到现在也是历史上都已经这个暂时不全了啊，看不全。但是《祖堂集》里边。关于这边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武松上记录的还不是特别全，然后安吉上是从一直说到石头西迁，历代祖师的元氏已经说的不少，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我觉得也多数都是都是付费的，都看看新鲜一点吧。读宫廷教义服侍左右随40年，未尝废去，待尊者顺势随演化本国也就是这个南摩祖师呢，跟波尔多罗祖师呢，跟在身边40多年，一直到这尊者顺世了之后，也没有到中国来啊，在印度本土演化了六十七年。然后呢，就是他在印度本土的一些故事了。时有二师，一名佛大仙，二名佛大圣多，本与祖同学佛陀跋陀小乘禅观，佛大仙。即遇波尔多罗尊者，舍小去大，与祖共化，时号二甘露门矣。这块呢，在真正的这个历史上文献呢，和这个武宗上稍微有点出入啊。佛大仙和佛陀跋陀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而且在那个八大经里边都有他们的著述，有著述流传下来。但是真实的历史记载当中呢，大多数的文献说的佛大仙是佛陀跋陀的老师。所以这个有点颠倒。佛陀跋陀年轻的时候是跟着佛大仙学习这个上座部的小乘禅法，后来呢，因为当时跟他一块学法的一个咱们中国人叫智严的和尚，后来受这个同学智严邀请呢，来到中国，所以呢，这个佛陀跋陀是在年轻的时候到中国来了，是和鸠摩罗什齐名的大译师，他翻译了很多佛经，最经典的就是咱们现在读的《华严经》《六十卷华严经》是他翻译的。 还有大班集团景，达摩多罗禅景，一共是他是71岁去世的，在中国去世的，当时是刘宋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应该是在中国圆寂的。一共他的一生翻译了12部113卷佛经。这个佛陀跋陀是很厉害一个人，然后这个德大仙呢是佛陀跋陀的老师。这里说这个10号二甘露门啊，这个二甘露门在武僧上说的是达摩和这个佛大仙两个人，这个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的这二甘露门其实指的是佛陀跋陀翻译的达摩多罗禅经。达摩多罗禅经当中介绍了两个禅法，一个是数息观，一个是静观。然后呢就是他对这个禅法的总结是方便道、圣进道这两道啊，这个是在当时的佛教界称为二甘露门，说的是法。当然武宗回言里边是说的是人，说佛大仙和这个达摩祖师啊两个人并称二甘露门。这个历史上是不同的说法，不同提法。紧接着就到了这个第二部分了，因为前面他学法的部分相对比较简单，相对比较简单。我们第二部分是规划六宗啊，规划六宗就说着佛大圣多啊，佛大圣多刚开始和这个佛大仙和达摩一块儿学小乘禅法，但是佛大仙后来是转小向大了，那么佛大圣多呢，他的门徒比较多，他的徒弟呢，然后呢，发一下。佛大圣多更分徒而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无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无德宗，第六寂静宗。各封集解，别展化缘，聚乐峥嵘，活动甚盛。我窥然叹曰：彼之一师，以见有迹。况复支离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隐禅邪见。所以如果说历史上佛大仙这个佛大圣多最初修习的是这个上座部小乘禅法的话，所以其实佛大圣多呢也不是外道，因为小乘禅观本身也是正法，真正修得好的明白的人也可以通达这个。但在这个故事当中佛大圣多是等于这小乘禅观他并没有走得很究竟，这个达摩祖师说他是彼之一师以现游记啊，也就是说他得牛迹之水，忘了大海这个辽阔了，他多少离足了。而且他的追随者呢还进一步发展出了六条分支啊，所以这就引起了这个达摩的这个就是悲悯，要去指点他们一下啊，指点他们一下悲悯教化。所以看这几个这个支派的名字，如果用我们从已经知道他这六宗有问题了，所以说从经论法义上来说，一看他这开宗立派的名字就知道应该是有问题的，有相夫相宗、无慧宗、戒行宗、无德宗、寂静宗。在这儿可能咱们后来我们现在齐老师在延续这个楞伽经这个里边也有这个宗派，就说咱们中国的佛教是有相无相法相实相四宗，法相实相四宗，这个四宗可能和他们这个还是不一样。咱们看后边这个内容，我大致看了一下他这个化六宗的这个故事，如果我说的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随时停下来拍砖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呢，是到有相宗，言以微现神力至有相宗所，问曰：一切诸法何名实相？彼众中有一尊长萨婆罗答曰：于诸相中不护诸相，是名实相。啊，他既然是以有相为宗了啊，也就是说他肯定是认为究竟有所得，认为有一个究竟实相可得的。那么这个达摩祖师去了有相宗之后，就首先就问：那你们宗认为诸法的实相是什么？诸法的实相是什么？这个有相宗有一位长者叫萨婆罗就回答说：这个一诸相中不护诸相，是名实相。也就是说，所谓的实相，我们认为的实相是在诸相当中不护的。不护者，这个护呢，它可以分为理解为可以分为彼此，然后又互相关待，有对待的啊。不护呢，就是说不分彼此，然后又没法互相关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实相就是即相啊，即此相、离此相、即相离相的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小乘禅观它本身又不是外道啊，不是外道，它也是正法，但是就是说不是很究竟。这 从文字上看，自家门户户主想这个这句话说的，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如果他自有实相啊，有这样一句话在的话，他认为真的有实相可得，相可得，这就有问题了嘛。然后白摩祖师呢，继续问他：一切诸相而不护者，若名实相，当何定也？不护一切诸相，然后呢，即一切相又离一切相，这种实相啊，你如果说就是实相的话，那么你怎么确认？这种确认呢？啊，比曰：于诸相中，实无有定，若定诸相，何名为实？啊，为什么要确认呢？就是我在诸相当中啊，如果真能给你指出来哪个相是实相的话，那就不是护诸相了，就是有一个相了呀，有这个相怎么不是实相了？所以这个回答的，我觉得也不是错的啊，也不错啊。要真能给你指出来这个相是个实相的话，那个就可能就没法说它是实相了。那么达摩祖师说：诸相不定，便能实相。如今不定，当何得之？啊，好啊。既然你认为无法确认啊，你认为不能确认一个具体的对象成为实相，那你怎么能确认啊正得的这个实相呢？因为你们有相中认为是有相可得的嘛，有一个实相可得，你说又不相不定啊，没法指认，那你怎么样去确认自己是正得的实相的呢？因为我言不定，不说诸相，当说诸相，其已然。我说他无法确指啊，然后就说不能以诸相为实相，就回到一开始的意思了，就是于诸相中啊，不护诸相，当名实相。就是说我是即此相，离此相，即此相，离此相。它虽然是相当有实相，但是我没法给你确指，没法给你确指。这个已经开始绕弯子了，绕圈子了。然后我们看下边祖师继续问：不曰如言不定，当为实相。定不定故啊，即非实相。我问你怎么确认一个实相可以证得，然后你的回答是不能就的诸相啊，然后给你指出个实相来，是实相的。这个不能指认，不能确认诸相就是实相。你等于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因为即相离相啊，护诸相，所以呢，就是说不需要去证明有一个相，不需要证明有你证明有一个实相可以证得。换句话说，这种认为就是说，祖师这个达摩祖师这个。给他指出来的话，换句话说，你这种认为啊，其实并不是正得的实相，因为你自己没法确认，没法确认。然后比喻定即不定，即非实相，知我非故，不定不变。这个逻辑开始混乱了，实相中的这个两者啊，这个就开始混乱了。那么我确认实相的办法啊，确实是落在了不能确认的这样一个实相。你说的问题我也接受啊，不能用确指一个实相啊来说这个正得实相。那我现在诸我非命不变，然后我刚才给我设了个套，然后让我上当了。那我现在变了，不可确认啊，可确认不定不变。这个实际上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需要向你确定啊，不要向你确定，但是实相是存在的，不变的。不曰如今不变，何名实相？以变以往，其意亦然。那你现在说不变，那你到底还是？我还是回过头来问你，我不问你这个结论了，到底你这个实相是什么啊？到底你所说的实相是什么啊？凡是变的都已经过去了，那就可以说就不是实相了。这个我也不问了。你这个不变的实相到底是什么呢？你跟我玩名词啊，跟我玩名词，我也不玩名词。因为执着，因为你执着有一个实相，那我还是问你这个实相是什么啊？第一，不变当在，在不在乎。不变实相已定其意啊，不变实相已定其意。不变的就应该有，应该能够指出，但其实实相并不是能够指认的呀，并不是能够指认的，并不能说实相存在在哪儿了。在这个不变就不能来说实相了。那么实相是不是就应该用变来说来确定？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混乱了啊！不变实相已定其意，他不说不变就开始说变了啊，变了。子曰：实相不变，变即非实，一有无中，何名实相？这个是最后一棒子了啊，最后一棒子了。你这个逻辑啊，别在这绕弯子了。你这说来说去的，这变不变，这个都是对的。既然有无的话，哪还有实相？实相怎么能作为有无呢？这个当我到现在才揭示出来，他真正来看这种这个相中啊，怎么能够以有为究竟呢？真正能够落入有无的话， 呢还能说实战，前面呢就是在逻辑上啊，在逻辑上去找出他的这个落实的地方，最后呢就是刚刚落实的直接跟他下了这个就是刚来指向合格。所以这个萨波罗心之胜麦子那条大小看一下还是声音小是吧，
嗯
好好大上午这次把这个和两人组萨波罗心之胜是玄底前达第一手指虚空曰此时世间有相亦能通过当我此身得似此否不曰若解实相即见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当于色中不失色体于非相中不爱有若能视解此名实相啊彼众人已心意朗然心理信受啊所以听到这个有无当中没有实相这个人算是明白过来了啊算是明白过来了但是他这个因为他执着这个有相执着有相所以实际上我们看他的画里还是有一手指虚空此时世间有相亦能通过、啊、他认为这个虚空算是无也算是无实际上这个虚空之相它也是这样、啊、这个类比还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咱们祖师啊说呢他明白了实相之后呢其实自己对这个相所控制的不像非相啊像非相见相非相才是真正的迹象才是实相实相所以你这个身体这个虚空的这个还是落在油当中还落在油当中明白了迹象非相之后不管是对虚空的这个还是身体色相色中不是色体色中不是色体色即是空空即是所以到这儿之后呢这个相中这个算是心意朗然心理信受这三摩祖师算是跟你相通谁话了我这是可能解释一个是都比较快另外一个可能就比较绕所以大家有对这一段有没有师兄提出意见太太专的不是有问题的没有师兄讲虚空和完空有什么区别这个情况到底这件事情啊虚空和完空有什么区别这个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师兄说的完空跟断灭空但虚空和完空都是像真正的咱们这个实相的空做空重新听一下我先退出来是吧喂现在声音怎么样我重新进来一下声音啊好的啊关于刚才第一段这个有相中啊大家有没有师兄想上来发言的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往下进行第二个呢祖师呢就到了无相中的这个法场这个地方然后祖瞥然意即至无相中所问曰如啊这个虚空和完空怎么回事没听清啊我只说个人理解啊我个人理解这个虚空说的刚才咱们公案当中说这个虚空指的是就是物理的这个虚空完空可能更是多是能在指修行过程当中这个断灭这个空但是这个虚空和完空我所理解的和咱们真正要证悟实相啊空性啊咱们经常说这些相比较久都是还是落入当中他这个空因为最后还有一个无德宗啊也在说这个空的事都是究竟还是落入有无当中的因为实相这个空性是不落有无的我不知道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电视啊对这个程师兄也是对若了实相虚空和完空无二样的都是这个那么我们继续说这个无相空啊无相空天然逆地是无相空所岁月如言无相当何正之啊那么这无相中它是以无相为宗啊也就是说他认为实相是无相的那既然无相可得那么这个达摩祖师就问他你怎么证明你这个无相呢啊怎么证明你这个实相无相呢或者说有什么标准来判断无相的就是实相呢到彼众中有波罗提答曰我名无相心不现故也就是为什么说我明确的知道这个实相无相呢因为我们本身的心啊这个心是无形无相没有显现的呀啊因为他认为这个心不显现所以呢这个实相也就无相啊逻辑开始有点问题啊我觉得呢如心不现当何明之啊你的心没有显现或者说是你说的自心是了不可得的那么你说这个明白的主体是谁呢是谁知道这个心不显现的能明白的那个在哪儿呢 可能明白那个在哪儿呢？就是如果是黑色人的话，这个无形无相，那了了分明的是谁呢？啊，谁呢？喜悦无名无相，心不取舍，当应名时亦无当者。我明白这个，我能够明白这个无相，但是当我的自心不这个不会有任何的取舍。在明白的时候呢，也没有一个能够明白的主体，肯定能够明白主体。也就是你虽然明这个逻辑上就有点问题了，就是有点落入这个断灭这个之前了。所以他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啊，他把这个无相，把这个心不显现啊，能看不到，就成为这个无相相的这个逻辑的基础。就算能够明白的时候，也没有那个一个能明白的，就心不显现，被实相隐匿。也就是一开始。这个达摩祖师问他，这个无缘无相当何证？你怎么证明这个无相是实相呢？他这个逻辑等于还有一个可以明了，还有一个可以知道这个无相的，就是也不需要证明了。然后下一段，这个祖曰：欲住有无，心不取舍，又无当者，诸名无故。你自心自心有无也没有取舍，也就是说也没有这个当者啊。你明白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当者，也没有一个能够明了的。这个是。刘少龙师兄在解释前面那个虚空和凡空的区别。祖曰：欲住有无，心不取舍，又无当者，诸名无故啊，诸名无故。那你就是说，也心没有取舍，也没有能够承当的，没有能够明白的那个啊，也就是没有能所的，也就是没有明白或者不明白可言了呗啊。那比喻入佛三昧尚无所得，何况无相而举身之。入于佛的三昧正定当中，这连个所得都没有，都不得，更何况我现在谈的是无相，无相还能有谁在知道他呢？啊，这在这儿，他逻辑上就已经有点王自元其说了啊，王自元说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既然说没有无所得，他还立了一个无相为宗啊，立了一个无相为宗，那是自己讲的起点啊，所以这个祖师继续说道啊，相既不知，谁云有无？尚无所得，何名三昧？照你这么一说，这个连这个相啊，不能知不可知，那是谁来说有说无啊？咱们还说一个无相呢，还说一个无相宗呢啊？尚无所得，何名三昧？如果真的是什么有无所得，为什么还叫三昧正定呢？是破这个方这个需要知啊当者的这样一个观点啊。曰：我说不正，正无所正啊，非三昧不三昧啊。你说的也很对。说不需要谁来证明，是因为证到最后发现只无所证，所以我说无相。然后呢，正因为不是三昧，才也说是三昧。正因为到最后没有一个三昧，才能说是三昧定的。所以这个意思大概看着像有点禅味，是个意思，但实际上因为它有一个基础，它最后相为宗，相为宗实际上是自相矛盾啊，实际上自相矛盾啊。我觉得非三昧者，何当名之？如既不正啊，非正何正啊？既然你不说三昧了，为什么就这名三昧的名就叫做宗呢？既然不正啊，非正而非正何正？不说正无所正了，又怎么说正无呢？还谈什么实相就是无相的啊？这样就是无相的。所以你要是说非无所得的话，以无相为宗，当然得了。这个波罗提文祖辨析即本心，切一古看文法，如记月。当何故有正之？此国有魔，虽久降之，言已不然不现。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波罗提是在祖师的这个指点下呢，他弃入本心，到后边的还有他的故事，他的达摩祖师这个在南天诸国传法的过程当中，还有他的故事，这个也是个重点人物。关于无相中，各位师兄有没有拍砖的，或者说想发言的？我这说英文解译，就你。这一对这个来说，看看各位有没有其他的看法。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来看第三个叫定慧啊。咱们祖师呢是定慧宗佛，问曰：汝学定慧，为一为二？这个定慧，他立定慧为宗呢，就有点这个没有脱离法界的这个意思。这个咱们祖师问这个学字，拿这个学字来治，在学这个定慧。因为这等于是立所学之法为宗。我们知道这个法只是过河的法子，觉悟之后觉悟的方面，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执着法界的话，所以还是究竟。然后祖师就问他们呢：你这个地方会这个定慧是一是二呢？这个比众中有弗兰陀，弗兰陀者啊也，这是定慧，这
这个话从字面上来看还挺有道理，这地方分布呢是非一非二，但左曰既非一二何名地方会，这地方会不一非一，然后非一非二为什么起那么个名，跟你干干你的再定非定出非非一即非一二非二，我们虽然说定会，但是不定会不落在这个一二，这单从语言上说来说看不能做到的话还是不错的，但是还是没有和平和好一些。祖曰当一不一当二不二，既非定罪为何定罪，真的没有定罪，一同让法院去还是那句话，哪来的这个定罪，特立这个定罪。曰不一不二定会能知，非定非会亦复然矣，在这句话可能露出发表了他的思想矛盾，他认为不一不二非定非会只有在定罪当中才能了知啊，有定有罪在那就行，没有定罪就没法了知了嘛，所以把这个定罪当成一个持有，还是就是断断续续的，断断续续的，应该放了。不曰罪非定故，不知在不一不二，谁定谁罪？你说只有定罪能够了知，不二非定罪，不定罪知道罪，定怎么知道罪？还是非罪？罪怎么知道定？非定呢？既然已经不一不一了，那么哪个是定，是非？定罪这个和定罪了，何必还抓着一个定罪之间不放？所以这个导出这个法界，荷兰图文之一心是定罪中。那么他从定罪中出来，他祖师呢到了戒行中，问这个戒行中的何者名戒，名何名行？当此戒行为一为二一样，定罪中差不多了啊。大约一二二亿阶级祖师到五者。看来是等前面还有一片儿，这个连一二一片儿都没有，很尴尬。你现在把这个话筒拿到这个拿到，
又重新进了一下，对，因为现在怎么样？不是话筒的原因，是网络的原因，是吧？继续说这个戒行宗所以这个戒行宗呢，还不如这个定慧宗了啊，这个。一教污染此名戒行啊，一教污染哪个一教进哪个教呢有教可依，已经是有染了嘛已经是有染了，所以呢不曰汝言一教既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一教，此而违背不及于行，内外分明何名为戒。达摩祖师苦口婆心在跟他们说呀，这个有教可依已经是有染了，说无染的时候已经更增染着了，一教和污染两者根本上来说到究竟法义上来说已经相互矛盾了嘛，你说这个一教和戒行相互矛盾的呢，所以他只知道有义有教的这个教，只知道无义无教的教，只知道有戒有行的戒，知道无戒无行，之见不明。比喻无有内外义之境，通达便是戒行，或说违背俱是相继行，即戒即行，坏了，这个戒好，我这个理论上清楚之后既是既非何也，不然内在你还是是非分明。
进来了吗？我又重新了一下，刚才没有动啊，抱歉，这个技术上的问题老是给大家停了，看进来是挺好，一会儿就不行了，这是为什么呀？可能是网络的原因祖曰既是既非何言清净，一晚上既是既非何言清净，既得通故何谈内外你这个还有这个是非分别的时候呢，谈得上什么清净呢？真正通达无碍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内外分别之见了，所以你兄弟还得好好努力。贤者闻之即自叹服，你当得知错嘛。可是一晚上我光自己嗨了呗。说无德宗至无德宗所问曰：汝云无德，无德何德？既无所得，既无得德到这无德宗呢就是一达摩祖师等于一句话就说出他的问题所在了。你既然是以无德为宗，你应该知道归无所得已经无所得了，何必再去得个无德呢？所以再去得一个无德，得个无德就已经是有所得了嘛。佛经上有问题吗？理中中有宝镜者答曰：我说无德非无德德，当说得德无德是德，说的无所得不是连这个最后要证的目标也没了实际上我们最后要证的就是所得，得到无所得 最后证明的是无所谓。那所谓的证明的演技，还非要强调能得个无所谓。那你倒是讲一讲啊，你倒是讲一讲怎么得个无所谓。这个比喻见得积德，非得是德，不见不得，名为得德。这就是这么来的，说这么说啊，能够见到的这个啊，这个无所得之德才叫见到不得之德。这就是在语言上失效了。所以最后就达到嫁给他就灭了，就是你自己非得得得无尽无所得，可以朝上什么无所得，干嘛非要那个当下这个然后再去认可无，再去认可再去好尽文职更容易导致无尽。
最后呢六宗最后一宗是寂静宗。寂静宗岁月和鸣寂静，寂静为宗，寂静为宗，降和他的寂静下，什么是静？寂静的主体是寂众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动，是名为寂。保不染，还是有相寂，寂静的寂，保不染这个静。那实际上说还是在就是心可动，它可染，对，还是相对的。所以古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静。本来寂故，何用动不染？才用寂静来对峙，本来自性空寂，空和没有一法。诸法本空，以空空物，与彼空空故名寂。诸法本空，是空这个空相，然后，所以它果然还是合理相，这种相，以空空，空空以空，不法异而寂静无相。用真正的空已经是空啊，你所说这个空相，万法寂静，无相无生。还有一法可能，还有什么叫静叫寂呢？所以这个李尊者闻师指挥，忽然开悟啊，进而六纵报备白天生死亮动。南无祖师把这个小乘六宗的故事啊，网络也不好，我说的也比较早比较快。关于这个六宗，我这个脉从这声音调到最大了，把声音已经调到最大了，就包括这个沙滩养也调到最大了。那大家看看，我们放一下那其他的调音台。
现在能听到是吧？我重新听了一下，声音还是不好是吗？好。各位师兄有没有对这个化六宗想要发表一下自己看法的？
我这边嘛网络不好，我可以下麦，大家先讨论讨论。
有师兄要讨论一下吗？要发表看法吗？没有吗？
如果没有，那我们因为我想用两次的时间把这个达摩的故事咱们讲完，给我发下面一部分吧。我就慢慢念吧，然后大家有想法的或者有意见的，随时上麦咱们讨论啊，因为这个该咱们茶馆就是一个讨论的场所嘛。后知意见王轻毁三宝。本愿我之祖宗皆信佛道，先于邪见数年不勇，并作一簇。结果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恶报应皆因多智之者妄构其说。至于国内其旧，为前王所奉者，悉从罪处。这里呢，就是说，后来这个意见王啊，也是这个意见王呢，是达摩祖师的侄子，然后呢，轻毁三宝。对，本来我们看他的发言当中，其实对佛法有一定的认识。因为他后边说我身是佛，何更外求？但是呢，他这个有这个邪见呢，对这个佛法开始这个轻毁三宝，然后我之祖宗家里边人的这个戒信佛道，先于邪见，但是后寿年不永啊，活得也不长，运作一簇，并且不是特别好。那你说我身是佛，何更外求？人家说的这个善恶报应都是通说智之者，这个聪明人啊，虚构的。对国内其旧，为前王所奉者，废除。之前一些老人呢，之前这个老国王啊，一众的这些大臣呢，都废除掉了。
古之以看佛祖，当何救之啊？就这个达摩祖师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看这个孩子真是德薄呀，怎么应该是劝阻他一下呢？
今年无相宗中二首领啊，其一婆罗提者。刚才咱们说无相宗中那个长老叫婆罗提，与王有缘，
江正西卜，其二东胜者，非不国变而无素因。另外一个呢，就叫东胜的长老，他也是能言，这个相才很好，但是呢，和这个扁王呢，没有这素缘。这个时候呢，十六宗徒众亦各念言，佛法有难，适合自安。这时候讲的这个，咱们佛法遇到危难了，这个长老祖师不会自己去管吧。董尧之众议，即弹指定之。六种人语，此时我是达摩信讲，等一素行，此念，一直佛所来问讯。达摩祖师呢，打了一个弹指之后呢，这个人神功六众呢，这个都听到了，这是我们师父的这个信，然后呢，来到达摩的这个来问讯。下边一部分，不是一叶一通，孰能减苦？这个一叶一通，谁能减苦？现在有这个一点王。这件事情谁能去给自己想呢？宗正说，我虽浅薄，敢担其行啊。虽然我这个修行功夫特别深，但是我主动提出来，我就去。我虽见会，道是未全啊。你虽然就是这个道是未全啊，到位，实际上是素缘嘛。宗正自念，我师同我见王，大主佛事，等你显啊，用我尊威。就是师傅觉得我去干国王，然后到了吃的这些小心思啊，你纵以富贵为王，我山门受国教旨，济南他虽然是国王，但是我是受国的教旨，这样的修行人还能通过他吗？偷偷的走去了。
知王所广说法要，及世界苦乐，人间善恶等事，王以至往返更迭，无不异于发现。他所解其法何在？宗正曰：吾王智化，当何其道？王所有道，其道在。王曰：我所有道，将出邪法。吾所有法，将出何人？一点王呢，他本身也是到那儿之后呢，广说法要和这个世界的善恶这些有点辩不过人家辩不过人家。一点王说：吾所解其法何在？宗正曰：吾王智化，当何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看完了，我的道是出邪法，那你这个法在我这儿就干不了，等于宗正去了碰钉子了，都不勤做。这个达摩祖师，在自己住处呢，就知道宗正去了之后，高声易作，见不过这个天王，遂告波罗提曰：宗正不仅无教，闲话于王。跟波罗提说，宗正呢，偷偷的用我的偷偷到一天王那儿。心与理屈不可诉救，来家了。波罗提，恭敬不止，来家整理翻译，连声如下。这个在达摩祖师的加持之下，这驾腾云驾雾来到这个王宫了。这个时王正问宗盛，正和宗盛相论的，这一家王正和宗盛相论的。忽然见到波罗提乘云而至，赫然忘形问答，吓了一跳。这乘是正是邪？人家我来了，你这是到底是是正是邪的，是妖恶是邪呢？今日我非邪正，而来正邪。王心若正，看来话就丰盛记得多了。我非邪正，我不邪啊，这种是来正邪的。国王，你这个心呢，如果是正的，那我邪正可邪啊。王非经意，而交换方式，丰盛命。这个虽然一点王是确实下跪了，但是正下，然后正这个气焰旺盛的。把这个宗盛给赶出去了。波罗提曰：王既有道，沙门我虽无解，愿王质问。就说你国王，你既然是有道的这个国王，你干嘛把沙门赶出去呢？干嘛干嘛呢？我们讨论一下。王怒而问曰：何者是佛？何者是佛？就是后边这一段是咱们这个禅宗当中著名的一段公案了，现在作用这个。何者是佛？其曰：见性是佛。王曰：是见性否？我见佛性。王曰：性在何处？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见。今现作用，王自不见。现在正在作用当中，你见不到而已。王曰：与我有否？曰：王若作用，未不是；王若不用，其王曰：若当用时，几处出现？其曰：若出现时，刚有七八。七八出现，当为我说。波罗提
待贪为身，是为人；待眼曰见，待耳曰聋；待鼻见香，待口谈论；待手之拨，待足矣。见现虚埋法界，收摄在眼，知是何性？不时唤鼠惊，王文纪七百五。这段这个公案，因为在元元老的讲法当中呢，也是提到过很多次，提到过很多次。见性和见性，性在哪？性在过去啊，意识显啊，见只是在这大家面前啊，然后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而不知。所以呢，你要见性呢，熟悉的一段公案，咱们不展开来说了啊。王文纪心即开悟，也信天妃，自行法药，招希望卷，这是。波罗提啊，波罗提出现了，把这个易建王呢给说服了啊。然后呢，这好像电视剧，这个大家说东胜被这个易建王给赶出去了，赶出去之后呢，退唐深山啊，唐深山，然后四面也就是说，我现在一百来岁了，咱们这些修行人呢，这个都很长寿啊，现在一百岁了，八十年的得正法，二十年来方归佛道，就是八十岁以后呢，才行僧云配，行劫瑕疵，能遇难，生何如此？但我比较并不是很特别聪明，然后呢，但是也努力修行，但是这个佛法遇难的时候，我为这个佛法也是生不如死呀，元气呢，即投崖，跳崖自杀了，然后还有神人英雄呢，神人的把手把你接住制住了，安然无损。佛祖说：“我遣沙门，按正法为主，王妃是可以捐身子。遣为沙门子，感觉这个佛门当中啊，虽然为这个正法出力了，但是呢，在这个易建王这是身上，发挥作用都表现的也不好。自杀捐身自责的时候，你干嘛还救我呢？”但是在说你元寿百岁八十而告贼啊，一尽至尊故啊，你法师让你这个。百岁了，前八十岁呢是道非，没有得到正法，现在得到这个通法了，心修入道啊，身体少智慧而多有火箭中间长生，虽然你有，但是你等我之见啊，那可不，然后我就看到了，他去虽然是去断法的，但是呢，小心思还什么，他的小心思啊，先做前等未尝升职，到了这个正前了，再这个升级这个机制。二十年功德，悉心为前进，大功而立。德王不敬德，当然果如是。天国不在，就现在空白天黑啊，然后好好修行啊，不要现在啊，不要这个生疏暗淡，然后后圣悉存信如来如果尔。东胜闻讥欣然啊，基于言间厌恶啊，这个被这个神人救了之后啊，看到自己一般啊，开始呢翻然虎在这个前天的这个去上修行。下边这一段啊，又回到波罗提那个镜头了，这个场景了啊。所以易建王就问波罗提，仁者至见当时何人啊？法师啊，你这个见财物怪，你的师傅是谁啊？我的出家即波罗寺达摩三藏为首也是，不是师者，大王叔毗达摩是也。叔叔毗达摩呀，王文祖就是易建王听到这个达摩祖师这个很难见。这个我遣自王位而弃邪废政，忘我尊书啊，这个也是后悔了啊，继承了王位之后弃邪废政啊，自己最后重置不出都忘了啊，居士近臣各家人行大臣们把达摩祖师请起来啊，估计随时而至，达摩祖师来到王宫忏悔以前做事啊。王文归戒悉戒于祖啊，这个达摩祖师劝劝戒了这个易建王之后呢，然后在咱们祖师面前忏悔，然后把这个宗盛召回国，大臣就和这个易建王后呢，宗盛已经投崖自尽了啊，已经死了，那么易建王就告诉咱们祖师说，宗盛之死皆死于无啊，宗盛法师的死都是因为我的问题啊，怎么办才能出这个自己责呢？达摩祖师就说，宗盛已经在死啊，正在这个山崖上打坐呢啊，坐呢，前世正好当即治愈接回来就行了。易建王即遣使出山啊，果见宗盛专心禅寂在山崖上坐呢，宗盛蒙冤了，大师出山报歉说， 不动和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钱的事呢，不好意思，然后是两位的叔叔，然后波罗提是法王的下，把这两位圣人照顾好了，就能够保住广济了，我就去了。所以呢，
这个使者呢就回来复命了。这使者还没到呢，还没到王宫呢，这个达摩祖师就跟那个一讲王说，只取得东胜侯，这使臣去了，能把这个东胜请过来吗？王爷未知，然后一讲达摩，这个达摩祖师说，一请未知，再命即来，他可能不会回来，再让他们去一次，良久使还，这个使臣呢，一会儿回来了，可如所语，达摩说的这个回来了，就随次吧，说的。这罗祖女就一请二请三请进来，这请呢就回来了。然后祖随慈王曰啊，这个达摩祖师呢就当修善恶，就不可无血气，好好的。我先去。今日王来人刚刚下，一诊大无抽，有家无抽，太医给诊治了然后呢越来越重，归去进神一时。告诉你，王吉在是王的这个进走出来，然后刚善修得，告诉祖师，就不行了是吧？ 对吧？我又出了一下，又重新进了一下，从哪儿镜子变了呀？从哪儿又断了？这网络真的不行啊！波罗提一来问题，还没讲到这儿，还没讲到这儿，所以那个大臣和亲戚们，这个主王殉国气啊，赶紧把这个达摩祖师请来了啊。祖既至慰问啊，时宗盛再称王赵啊，集结烟间啊。这个宗盛呢，因为这个第二次光第二次把他请来了啊，所以也来问及啊。魏祖曰：“当何时为啊？令王免苦啊？怎么办才能让这个国王免除这个疾病之苦呢？”啊，祖既令太子为王，又对施恩。送三宝为忏悔，所以达摩祖师呢，又让这个一剑王的太子啊，替国王的忏悔施恩，这个佛山是重奉三宝，然后呢，轻剑打出一，轻剑打二，可以这样，就咱们一直都是这样的啊，咱们一直都是这样的，轻剑了你就赶紧打二，再退出去，重新进一下，啊，不为忏悔，愿罪消灭啊，愿罪消灭，智者三啊，王吉有限。让这个太子呢，这个忏悔了三次之后啊，忏罪之后三次，然后王吉向王的身体才变轻，这个病就好了。到这儿呢，基本上就是刚才说咱们这个把这个达摩祖师的这个故事呢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印度本国，就是传法得法和传法的经历。后边的部分就是震旦传法，就是到中国的是吧？我原来的计划就是。咱们分两次，第一次呢，把这个大魏南天，就是在这个南天诸国的经历过一下，然后第二次再说咱们到中国以后的事情。